中国政府近日频频释放旨在重振科技民营企业信心的信号。总理李克强5月18号在云南主持召开会议的时候表示，政府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合法合规境内上市融资。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刘鹤在5月17号同与百度、奇虎、360等科技企业高管举行会议之后，亦都表示要支持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这个信号外界视为是中国科技公司遭遇的监管寒冬即将结束的迹象。香港恒生科技指数星期二上涨了 6%， 蔚来集团、爱奇艺、阿里巴巴以及腾讯等中国数字平台企业在美国股市亦都纷纷上扬。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中国政府以反垄断、保护数据安全以及隐私等等的理由，加强了对互联网以及相关科技公司的整顿以及监管，重创了科技公司营运，令到好多个公司市值在一夜之间大为缩水。金融时报援引彭博统计数据显示，自2021年7月监管打压达到顶峰以来，在香港以及纽约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市值缩水将近2万亿美元。但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对科技平台的发展态度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商学院讲师阿力克斯卡普里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中国的科技公司仍然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个情况今后亦都将会持续。卡普里表示，我们能够是否是指望蚂蚁集团这样大规模的个人借贷网络成为规模的个人小股东的股票投资的回归，会不会出现挑战国家金融稳定、挑战中央银行或者是国有银行地位的事物？不会，这个是不会发生。卡普里认为，当中国政府需要科技企业配合他们宏观政策方针的时候，北京很愿意和科技平台合作，打造数字人民币、区块链网络这些被认为是具备战略意义的技术基础。这个是好好，是一笔大的生意，一笔大的收入，但是一切都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明确规定。卡普里说，归根结底，一切都必须要符合他们对经济如何运行、数据如何收集、数字货币如何开发以及推广等总体的愿景。在外界分析看来，中国的整体科技发展远景是其实并不明朗。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他的支持者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科技企业的经济及社会影响力横加阻拦，而在极端的防疫措施导致的经济下滑压力之下，李克强、刘鹤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希望为科技产业松绑，释放数字平台对经济发展的潜能。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在今年5月15号刊登了习近平去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的讲话。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强调，要防止有些的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让外界看来，求是发表这篇的文章的时机、内容、寻味。之前习近平在4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表示，要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的监管。金融时报在5月18号报道说，对习近平言听计从的中国网信办和刘鹤领导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展现了路线之争，集中体现了这个的矛盾。报道表示，网信办的职能已经从宣传与审查升级到了数据与网络安全。金融时报援引加拿大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帕耶特的讲话，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属于与习近平关系最为密切的福建旧系。庄荣文5月初在一次会议当中继续展示了中国政府对科技企业的严管路线，强调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聚焦网络乱象。 加大网络持法制力度，这个同李克强、刘鹤对科技企业的安抚言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治与战略学院副教授史中汉对《金融时报》表示，刘鹤说公司仍然是可以在海外上市，没问题，但是刘鹤是说什么是不重要，你现时仍然是无法绕过中国网信办的审查。与此同时，有中国学者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加码对半导体等卡颈的科技弱项领域的资金扶持，甚至是不惜对外国手机加征巨额税负，对国产手机予以补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港籍教授谷建东在5月14号在一次经济学家论坛上面表示，为了促进中国的芯片产业的结构升级，必须要打破国际巨头的压制，打破国际技术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谷建东是呼吁今后10年每年补贴20000亿日元人民币，确保外国核心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 70%，让中国技术至少占有中国市场的 30%。 他甚至建议对完全不使用中国芯片的苹果手机征税 400%， 并且对使用国产落后芯片的中国手机进行降价，由国家进行补贴，确保他的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个呼吁被分析人士批评为是技术民族主义的表现。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与科技专业的伦敦大学城市学院讲师力卡普表示，谷建东的这个提议如果是被采用，只会适得其反。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将会是继续创新，美国公司在芯片设计方面保持住他们的知识垄断地位。换言之，这个领域除非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譬如是知识产权豁免，否则为时已晚。他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可能部分的原因是为了加强地缘政治的作用，这个当然会有利于中国的政府以及是共产党，但是不会有利于中国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卡普利表示，这种的技术民族主义将会导致中国国内消费者市场的耗损以及是水平降级，导致中国科技市场的加拉帕戈斯化，即是如同被困孤岛一样，丧失了与区域外市场的互换互通性，最终是陷入了被淘汰的危机。他说，这个与几十年来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没有根本的不同。卡普利还表示，这个趋势正在加剧，因为中国急切地意识到中国非常之脆弱，因为他们仍然十分之依赖外国技术，尤其是在半导体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